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读1月27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财的父神，感谢你将将来要必成的事情都写出来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未来是有盼望的，我们是走在一条光明的道路上，将来我们会回到天家，主会在我们即便是消失了地上的身体之后，也可以让我们复活，接我们回天家。所以主啊，不管我们是活着见主，还是我们在地上的肉身消灭之后，主再来，我们都相信我们的生命在主的手里。所以主啊，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盼望。我们也求主借着我们每天的读经，能够使我们每天都能够在盼望当中，在光明当中行走。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老师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1月27日，存心节启示录1章19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黑体字是这上面所有的这些话啊，就是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是今天的重点整节经文。在第11节，天使吩咐约翰，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那7个教会。看见这个词在第11节是现在时态，表明约翰那时已经在异象中了，并且该异象会持续一段时间。反之，在第19节，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一节，先知蒙指示要把你已经看见的写出来。这里看见的时态不再是现在时，这表明约翰是在第10节时开始进入异象，在第18节时完成他对与耶稣邂逅的描述。他的内容是记载着第10节与第18节之间的异象。在第19节，该异象就结束，是开始写作的时候了。好，弟兄姐妹，我们呢来读一下哈，因为可能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在开车啊，比如说洪涛，很可能你现在正开着车，所以你也没办法去翻圣经。就像我这样读啊，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哈。我们就来看一下啊，这里说我们启示录哈，启示录这里第10节哈，是他是说第10节与第18节之间都是异象，然后第19节就开始把从10节到18节当中约翰所看见的这个异象要把它写出来了。所以我们来读一下，从启示录1章第10节来读哈。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第11节，你所看见的就是你现在正在看见，而且这个是现在事，它就是表示以持续的哈，持续一段时间的，你现在正在看见的啊，就是中文翻译成你所看见的，原文的意思是你现在所正在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7个教会。12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7个金灯台。13节，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15节，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纵水的声音。16节，他右手拿着7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2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17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18节，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 第十九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也就是你要把你刚才已经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啊，所以大家知道了这整个的情节了哈。所以在第十九节，当天使在吩咐他说，所以你要把你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的事都写出来的时候，这意象就结束了，在吩咐他了啊，是开始写作的时候了。根据第十九节，启示录的内容包括两大类，现在的事以及将来必成的事啊。因为十九节怎么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啊，看见的是什么，就是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中文翻译说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其实原文不是这样，原文是你要把所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啊。所以启示录的内容包括两大类，现在的事以及将来必成的事。现在的事就是七教会的事，将来必成的事就是约翰死后一世纪过后啊，发生在教会历史上以及幕后的事情，就是将来必成的事。现在的事其实就是指七教会的事情啊，约翰当时所在的这个小亚细亚七教会的事情啊。所以启示录就包括这两大类啊。启示录四章一节重复了一章十九节的语言，四章一节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因此第十九节似乎是整本书的中心句子，指明全书的结构。意象的第一部分包括了现在的事，就是给七教会的信息，是启示录二章三章。意象的其余部分主要是不是说全部是哈，主要是将来的事情，是从约翰的角度来说是将来的事情。但教会知道将来的事有什么好处呢？那就是说启示录二章三章是现在的事，是约翰当时的事情，也是当时七教会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从第四章开始啊，四章第一节怎么说的，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啊。这里就没有说我要将现在的事和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了，而只是说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说明什么？说明现在的事已经完了。什么时候完的？那就是四章以前就完了，那就是二章三章的七教会是当时约翰所在的小亚细亚教会，当时一世纪的事情就是现在的事情。接下来从四章开始以后所要讲述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讲以后必成的事。所以启示录单单从这些经文你就可以知道，启示录其实大体就最大致的分就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现在的事一章二章三章，一部分将来的事四五六一直到二十二章，很简单啊，启示录自己都给了这么一个结构了。那么蒋宝林老师提的就是意象的其余部分主要是将来的事情，是从约翰的角度来说的，就从约翰和他当时代的教会来说，接下来四章之后的事情绝大部分都是关于将来的事情。那么接下来的问题蒋宝林老师提出，教会知道将来的事有什么好处呢？对吧？那接下来他就要讨论这个问题啊。他说，我和妻子最近从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德飞到纽西兰去，这次旅行路线相当复杂，要转三次班机，还要在洛杉矶停留很长时间。我们星期二出发，星期五才能抵达。在芝加哥又因为暴风雪的缘故，机场取消了好几班飞机，最后我和妻子只是各自乘坐不同的班机到洛杉矶。我们如何在洛杉矶会合呢？我们能再次在洛杉矶会合，是因为我们知道一些有关未来的事，正因为我们知道自己的最终目标，才能在路上做正确的决定。我们知道不管我们的飞行路线如何，美国联合航空都会把我们的行李送到洛杉矶。后来我的飞机降落在一个航站门口，这门并非美联航通常的停靠门，我因此无法立刻找到妻子和行李，但我妻子却明白，却聪明的在七号航站的美联航的行李办公室等我。最终我找到了妻子和行李， 如果我们两个都不知道将要去哪里，我们可能很难再相约团聚了。因此神告诉我们有关将来的事，好像我们今天能到达我们该去的地方。每一天都是我们朝着神为我们所定的目的地在走，借着留心他的话语，我们能走出生命的迷宫。蒋宝林老师接下来后半部分他这个文章就是在讲说教会知道将来的事有什么好处。那么他就讲到他的一个经历啊，我们学校附近的最近的一个机场就在印第安纳州。我们学校是那个是属于密西根州啊，然后密西根州离我们学校最近的机场就是印第安纳州的南本德啊。那我们要到任何地方去，我们都首先南本德是个小机场，我们都首先基本上得转机。尤其是要飞国际航班，那一定是在国内必须要从南本德小飞机转到某个美国的大城市，再转成大飞机啊，才能够那个就是上国际航班啊。就包括在美国，你要是我们是在东部，你要是到西部去的话，你也不可能直接从南本德，就一般来说哈，不大会直接就从南本德直接飞，一般都跑到芝加哥去换乘一下。一般来说也有直飞的，但一般来说都是到芝加哥去换乘一下，所以我们学校因为他当初选校址的时候就选的偏僻的地方嘛，所以他就会存在这个交通上的不方便。然后他举的例子就是他妻子知道最终点，所以他妻子会在两个人还没约定，因为也不知道到底洛杉矶机场是怎么情况啊，但是他们能够约定。然后最终还是能够汇合。所以就说教会像我们知道将来的是有什么好处啊？我们知道将来我们是要天国，是要去天国的，我们今天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向天国更靠近啊！我有一个屏保，我看到一个图片，然后我把它设成屏保，这个图片就讲的说我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与你更亲近啊！我觉得这一句话非常好。那我觉得就是我们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为了与神更亲近，是为了与天国更亲近啊！所以我们知道将来的是有什么好处，我们知道将来就可以定我们现在的步调，定我们现在的步子。你知道你是朝天国走的，你就不会朝着，你这一步就不会朝着地狱去迈，就不会朝着撒旦去迈。你每走一步，你都会想这符不符合上帝的旨意，这是不是朝向天国的方向啊，所以知道将来是为了指导我们今天的人生啊，这也是很多时候那些不信上帝的那些人，他们去算命啊，算命啊，说你今年你有个灾啊，然后他不会说我今年有灾，我知道了我就罢休了，没有，他接下来说那就问算命先生，那我应该怎么来免灾呢？那么算命先生说，那么你现在应该做些什么？一二三，对吧？所以我们不相信命，我们相信神的带领。我们也相信人的选择，所以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知道将来上帝把将来的一个大的方向告诉我们，那我们就知道该怎么今天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就应该让我们每一步都符合神的旨意，符合你的大方向。我们来看蒋宝林老师是怎么来给我们做结束祷告啊。他说，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按着你的话语将你最终极的启示给予我，唯愿我今天的每一步都带我朝着你为我拟定的计划前进啊，这个非常好。我们不相信预定啊，不相信说上帝是预定了我要得救，或预定了我不得救，或者这件事情怎么样，但是我相信神的带领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从人的这个逻辑来看，上帝预定我就不能选择，好像我选择了就上帝就不能预定我的脚步了，其实也不是这样的啊！你像我现在回顾我这30多年来信主的脚步，我就觉得每一步都是上帝在带领我，都是上帝在安排我，在呼召我啊！上帝早就知道我要去美国读书，早就知道我从美国回来要经历些什么，也早就知道我最终养老会在婺源，上帝早就知道啊，他也在带领我。但是呢，上帝他就超过人的逻辑，人总归就说只要上帝预定了我就不能选择了，或者我选择了上帝就不能预定我了，不是这样的。我是觉得上帝就能够做到是他同时在带领我们的脚步，按着他的旨意，在只要我们愿意顺从，我们就可以按着他的旨意在走人生路。 但是呢，我们又能自由地做出选择，而每走一步，我们都觉得是我自己愿意的，是我自己愿意的，他就能够做到这个矛盾的统一。我们人的逻辑是认为，要么上帝预定，要么你自己做选择，不是这样的。不要把上帝局限在我们的逻辑当中。我觉得我们是相信我们人是选择自己的道路，我们今天的生活是自己的选择造成的。但是同时，我回过头来，我一看，我觉得一切都是神的带领，他不矛盾，但是神带领我是也尊重我的自由意志，尊重我的选择，我今天的人生也是我自己选择的结果，而且同时我也看到，因为我自己在某些时候不像耶稣基督，所以我的选择不尽合乎神的理想，但是只要我愿意最终回到上帝面前来，哎，我觉得我还多多少少还就大致上顺应了上帝对我的旨意，没有完全活出上帝对我的理想目标，但是大致上，大致上可以。我想我如果在我的人生各个阶段，我能够正确的认识上帝，做出正确的决定，我肯定比现在更好。但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局限性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上帝对我们的理想，但是呢，我觉得只要我们愿意顺从神的带领，愿意在知错过后就悔改，那么上帝最终的旨意大体的也会实现在我们身上。好，我们既然都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也知道这个世界即将过去，那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过一个平衡的人生，放眼未来，但是脚踏实地的走今天在地上的每一步，尽好我们在地上的本分，预备我们将来的生活，愿神继续带领我们，阿们。